境内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Taiga zo，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了早上的六点零一分喽，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节目，我是子荣。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那今天呢，来到了周五的时刻了，但是天气还是稍微的比较冷一点点，还是要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多加的留意。那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不是围巾啊、手套啊、帽子都纷纷出笼？真的要多多的注意保暖呢，尤其是呢被风吹到真的会身体还蛮不舒服的。但是呢其实要保暖嘛，这些的衣物准备也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不知道大家到了冬天会不会觉得很困扰，就是衣服好像怎么样都晾不干呢？尤其是啊在前一阵子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哇，好像呢真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甚至是那种湿湿的没有干的感觉，真的是很令人困扰，对不对？到底在冬天要如何晾晒衣服，其实也是很多家庭主妇主妇们的一个困扰哦。那像是呢在墨尔本就有一位妈妈呢，她就特别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算是在冬天晾晒衣服的一个妙招，就是呢在洗完衣服之后再一次进行脱水哦。这个呢可能会让我们在冬天比较难以晾干衣服的时刻，可以让衣服呢再干快一点点呢。因为我们平常洗衣服都是洗衣嘛，然后也会有一次的脱水，对不对？但是呢他说诶，一次不够，要脱到了第二次水，其实才会让我们衣物当中多余的水分更加的去除，那干燥的时间呢就会缩短一半。那这个呢就在这种比较冷的冬天，或者是呢有的时候在夏天，比如说连日的下雨，其实也是还蛮管用的啦。所以呢就多做一个步骤，可能就会让我们晒衣服可以更加的事半功倍。不过呢其实也有人说了，哇，这样再拖一次水其实很浪费电，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必须得这么做，尤其是如果里面洗的衣服有要急穿急用，可能 A 小朋友的一个运动服，那今天穿了后天也要穿，那可能晾一天晾不干怎么办？可能在这种时刻之下就真的需要第二次的脱水才会比较容易干哦。不然呢可能我们衣服没有干之外，还可能会有一些潮湿的味道，虽然说呢是比较耗电一点点，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必须得这么做，对不对？那就会相对来说呢减少一点点的晾干时间。那可能有些的家庭当中也会有烘衣机哦，那其实有的时候呢诶，再一次的脱水，那在后续烘干的一个时间呢也可以稍微的缩短了。如果大家呢允许，或者是刚好衣服有急用的话呢，说不定呢再一次的脱水会让我们呢晾晒衣服的时间可以稍微减缓缩短一点点。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其实也可以来试试看。 像是我们家的衣服，其实洗完之后也是晾在阳台上面的。常常有的时候啊，这个冬天都不知道到底衣服该晾几天，要不要把它收进来。有的时候已经放了两三天了，但是还是有一种冰冰湿湿冷冷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就让我觉得诶，有一点点纠结。但是我现在啊，就是如果我觉得衣服好像我觉得摸起来冰冰湿湿的，但是已经放了很多天，我会把它先收进来。但是呢，放在房间当中，我会把它拿除湿机，然后呢稍微的除湿一下啊。反正我们的环境空间也要除湿嘛，那把收进来的衣服呢再度的除湿，说不定呢也可以让它呢稍微的干燥，比较没有那么冰凉一点点。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家里面没有烘衣机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晾晒衣服的妙招，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啦。像是呢除湿机真的就是很多家庭当中的好朋友哦。如果遇到了比如说比较冷的冬天，或者是呢连日的下雨的话，我们可以把衣物呢放在浴室，然后挂好之后来开启除湿机来进行除湿哦。但是要记得，如果在浴室有门窗的话，也要把门窗关上，马桶盖也要关上，就是有水的地方呢就要让它无孔不入，这样子呢就可以加强室内干衣的一个效果。我想呢这个方法应该也是大家平常会用的一个 paper 了吧。除此之外呢，有一些衣服可能呢处于这种半干半湿之间，或者有的时候诶真的不确定它到底有没有干，但是要急穿急用，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除了除湿机之外，其实更快的方式呢就是可以用这种熨斗的热气热度，其实也可以快速的来带走水分。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衣服要急穿急用的话，那衣服可能还没有干，就可以用着熨斗的方式呢熨烫的热气，让它呢稍微的干燥快一点点。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冷冷的冬天当中，真的衣物很怕的就是发霉了。所以在洗完衣服之后，记得不要在洗衣机里面摆放太久，不然呢可能这些的霉菌啊或者是霉味呢就会更加的滋长。所以建议大家呢在洗衣服完之后，尽量呢不要放在洗衣机里面超过一个小时。那洗涤好的衣服赶快拿出来，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呢晾晒，才是避免出现这种比较难闻的这种闷臭味的一个可能性啦。我想呢很多人家庭当中哦，洗衣服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困扰，对不对？晾不干之外还会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这也是在冬天当中还蛮常见的。可能我们在清洁啊或者是晾晒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格外的留心。那当然呢，我们洗衣机内部其实也要做好了整理和清洁啦。其实现在坊间有很多那种专门来清洁洗衣机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如果大家呢真的很久没有清洁洗衣机的话，可能也要稍微的清洁，才能让我们可能这样子衣物当中的一个怪味或者是臭味可以更加的减缓。总之呢，在这个冷冷的冬天呢，就提供给大家了这一些呢在冬天或者是连日的雨天来晾晒衣服的一些小技巧，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紧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经典的台语闽南语的对唱作品，是来自王世贤还有陈亮莹所唱的刷中昂雪中红。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讯息咯。 来到了早上的6:11，持续再回到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现在时节当中已经来到了冬天了嘛，那在每个不同的季节当中都会有一些盛产的蔬菜水果的，对，尤其在台湾的农业是非常强盛的地方哦，所以其实我们种出来的蔬菜水果都非常非常的优质。像是呢最近哦11月到3月的期间就是白萝卜的一个产季了。菜桃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餐桌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对不对？包含了像是我们煮些关东煮啊、火锅啊、要炖汤啊，其实等等的我们都会使用到了白萝卜。它的口感呢非常的爽口，然后又很清脆又很多汁，其实是一个还蛮常见的蔬菜。而且呢它厉害的是就是有不同的料理味道都会在这个白萝卜当中一一来呈现。那其实我们的餐桌非常的常见的这个白萝卜当中的这一个营养价值其实也是满满满哦。其实萝卜当中就是富含着维生素 B、 维生素 C， 还有像是蛋白质啊、矿物质、糖类等等的。重点是呢它的营养价值高之外，热量又很低，又富有着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像是很多啊要减重的朋友们，到了像是这种秋冬天啊，其实呢都会去买关东煮，然后就会特别买这个白萝卜，因为呢热量低又有非常多的膳食纤维，也可以来增加饱足感，让我们的肠胃道呢也可以有好处哦。所以其实白萝卜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很赞的一种食物食材哦。那除此之外呢，像是营养师陈涵宇他也特别说到了，其实在萝卜当中呢有比较多特别的这种成分，包含了像是硫代葡萄糖胺，还有很多的这种算是萝卜当中会有的这一些的元素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其实都是还蛮特别的、哦、在其他的食物食材当中可能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现在呢最丢席就是11月到3月的时候产季的期间，大家也不妨在餐桌上面来多多品尝这种白萝卜的一个鲜美口感，让我们呢餐桌上面有个这些营养变化了。现在最丢席的白萝卜到底要如何煮才能比较能够来保留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呢？因为白萝卜其实又便宜又营养嘛，那但是呢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常常哦都会把它的营养素煮掉了。像是呢营养师陈涵宇有在受访的时候就特别表示说，其实在白萝卜当中的一个萝卜硫素或者是这种芥子油苷，它其实是比较容易在烹煮的一个过程中因为氧化而失去活性的。所以如果想要尽量来保存这一类的一个营养素的话，其实在料理的时候反而是要避免水煮，或者是要尽量的减少烹调的时间。但是在台湾好像白萝卜还蛮常来熬汤，对不对？像是呢在这种关东煮当中也是放在水里面煮，哇，这样子好像就比较可惜了一点点。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来保存了白萝卜的营养价值的话，就要减少了这个烹调的一个时间呢。那到底在现在最丢席的白萝卜要如何挑选呢？根据农委会的一个资料显示哦，我们在购买白萝卜的时候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表面，如果表皮比较光滑细嫩的话，那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的本体可能也是比较洁白，然后在这个梗的部分呢是比较偏绿不枯黄，这样子一个挑选原则其实就是还蛮不错的。那很多人可能挑萝卜的时候会发现说，诶，这个萝卜的表面好像充满着裂痕哦，认为已经不能吃了吗？那其实农委会也特别强调说，诶，其实这个不一定哦，因为在白萝卜其实是非常富有水分的，对不对？那水分太多了可能就会裂开，这反而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一个象征，所以虽然说呢是卖相不佳，但是它风味确实还蛮不错的，因为水分很多，可能甜度也是相对来说呢颜高的，所以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裂痕倒是也还无妨啦，但是在烹调之前倒是要清洗干净倒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像是呢我们可以用着刷洗的方法，让我们在上面这些凹凸的一些表面啊或者是裂缝当中我们都可以清洗干净，所以呢除了用冲水之外再搭配一点刷洗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萝卜的清洁方式了。总之呢其实呢萝卜它也可以保存的蛮长一段时间的嘛，那没有料理完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保鲜膜然后来封起来冰在冰箱当中冷藏，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餐桌上面呢增添了更多不同的营养风味，之外重点呢是最丢席最当季，也会有很多的营养成分在当中，所以大家呢不妨在餐桌上面来增添着白萝卜相关的一些料理，让我们的餐桌上面更加的丰富又营养咯。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咯，休息一下先来听个歌吧，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把你握着，握成你的笑，纤纤小手把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红颜若是只为。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的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省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约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效延伸长者的退化与老化，谨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播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乐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龄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哦。我们常常都说呢，退休之后的生活呢，就是自己的时间了。有那么大的一个岁月，还有时间可以自己的掌握和控制，但是要如何让自己的生命呢，变得更多彩多姿，而且呢，可以结合到了自己的兴趣呢，那就是一件不太简单的事情呢。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有这些的老师们一直呢努力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外，也帮助别人来做了很多深入的学习哦。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子一个故事。我们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资深的导览老师何良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您好。
啊，子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真的不说的话，不知道您的年纪到底是几岁耶？
哦，我已经是72岁。
哇，
那我是跟外国人介绍都说I'm 70 years young, not old.
啊，真的。我们常常都说，其实年纪我们就觉得，哦，数字一直增长上去，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很担心，会不会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啊，然后身体有问题等等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只要转换一下，也可以变得很年轻呢。
对对对。我想在老年人来到的时候，我们维持正常的这个身心的健康，然后有自己的兴趣，
对，
所以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明天我要做什么，哎，都是很美好的，有一个目标，那就会觉得非常的愉快。
对，真的身心的健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像是老师您自己其实在之前就是牙医，所以对于健康啊，或者是我们身体的保健，应该也是格外的有一套招数吧。
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说我们在医学的领域里边会学习比较多一些保健的方法，但是你听过一句话吗？就是说医生不问，很多的医生他虽然知道这个对健康很重要，可是他还是啊，酗酒啊，抽烟啊，应酬一堆，然后自己的门诊时间啊，又好长好长，不爱护自己身体，也是大有所在哈。
对，这个其实就是应该说每一个人就算知道了这样子一个养生保健的方式，但是如果没有照着做的话还是一样啊，对不对？
对对对。
对啊，老师之前呢是担任着牙医这样子一个工作，应该也执业了非常多年时间吧。
啊，对，大概从我26岁开始我进入台北铁路医院牙科，那从最基层的这个实习医师，
对，
然后毕业以后再回来铁路医院，当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然后到后来当牙科主任，然后在55岁的时候退休，所以大概也有快30年吧，职业时间。
不过我觉得老师很厉害，就是从20多岁开始呢就职业，但牙医退休之后其实也没有闲着，但是老师刚开始想说，哎，要退休的时候，是不是也为了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有一些不同的准备还有打算呢？
其实我的准备在退休前就做了，我大概因为我接触到文史导览这一块，
对，
大概有21年，等于大概在我50岁左右，我开始觉得，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开始接待外国的朋友，我加入一个叫做中华民国这个友谊团，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对，
然后它是做这个 exchange, 就是交流，然后这个城市跟城市的交流，那我们去到国外就住在外国人的家里，
哇，
大个礼拜，
外
国人来我们这里的话也住在我们家一个礼拜，那从这里面呢我就发觉，当我在介绍台湾的时候发觉我什么都不知道， 哦，是比方说最有名的，带大家到龙山寺去拜拜、去参观哦，它的建筑、它的历史、它的神像等等。结果我只知道，这个龙山寺里面拜的是观音佛座哦，啊，其他我都不知道。但是当我去到，比方说去到欧洲啊、德国啊、去到这个巴西啊，或是墨西哥，或是说。我们亚洲的日本或是韩国等等的，他们当地人的在家庭，他对当地呢是非常的了解哦。我发觉我的这个教育里面有所缺不够，对于我们自己台湾，对自己台北市是了解都不够，所以我才开始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啊，就到文献会去上课啊，上课以后哇，就觉得这一块太精彩了，而且就是本地自己的祖先到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啊，这个重现啊，也不晓得哇，原来台湾在古早以前啊，就有这个史前文化，
对，
就有这个石器、有铁器文化等等的，然后一直到原住民啊，一直到。清朝时代、日本时代，一直到战后的民国时代，原来它的历史是啊，非常的精彩哈、对，我投入了以后啊，就拔不出来了。
哇，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为止。
对啊，其实做这些，不管是考古啊，或者是资料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没有尽头的，对不对？
对，
会一直有很多很多的新发现、
新的发现哈，或是新的地方、或是原来你没有去注意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就是比方说文献现在叫文献馆哈、那它本来有18条线嘛哈、其实最刚开始才12条线，现在18条线，现在又增加到20条线、原来是信义区这个地方因为比较新的地区哈、比较没有历史哈、但是经过我们挖掘啊、我们开始有第19、20条线就出来了。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大家都比较小看，对不对？都是很多的这些可能故事或者这些的历史呢堆叠在一起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乡还不太认识的话呢，现在开始其实应该也不晚吧。
为时不晚。
为时不晚。这个真的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像我自己也是常常会有一些国际友人来台湾的时候，就带他去一些可能很有名的一些景点，或者去猫空喝个茶。但是其实这光是名字就很多故事，我们自己也都讲不太出来，不然就是讲的都是资料上面就看得到的东西，那这样就会少了一点点感动和感觉哈。对啊，所以就其实大家呢认识自己的家乡或者是自己的土地呢都不嫌晚。但老师呢其实从50多岁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为了退休的生活在做准备，所以呢也到了像是文献会啊这边还去上课，或者是呢参与了很多的这些交流。但是老师另外还有厉害的地方，就是除了是国语台语的导览之外，老师还特别去考了日文还有英文的这些导游的执照。这些考起来应该也都不容易吧。
考导游执照是因为我从50岁开始哈、因为当时还在医院工作，
对，
后来又开业比较忙，所以我大概利用假日的时间哈、去做导览，然后去学习，然后去跟这个教授他们走这个行程哈、然后慢慢就累积自己的经验，发觉自己也可以讲，那慢慢因为讲国语的机会比较多哈、然后发觉有，因为我本来就有做接待外国人的一年2次到3次的工作，所以英文也是。比较稍微有一点基础啦，所以我就开始研究怎么样用外语来导览。
对、
那当时是没有任何的书啊，或是什么资料都很少啊，自己就是啊，从中里面呢开始去查字典啊，啊查这个资料，看说怎么讲啊，比方说龙柱英文怎么讲啊，比方说dragon column 啊这样子，然后后来就问说，比方说外国人来，他、就问他说啊这个。念成 dragon column 你听得懂，他听得懂啊，我就开始可以用了、然后慢慢的日文的部分，我日文也是自修的、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在医院上班里面、就学起来、那就转化成日文，我也可以导览。那因为导览的这个关系，慢慢我也接触到就是一些贵宾啦、比方说国外来的贵宾、总统府啦、外交部啦、观光局啦，他们就会介绍 啊、哦，或是希望我能帮他导览哦、嗯。那这些贵宾里面呢，比方说日本的这个建筑双雄，伊、嗯、东丰雄
啊，跟这个哈，
哎，伊东丰雄他帮他解说这个保安宫，好、
嗯
哦，然后我也帮过这个瓜地马拉的副总统
哈、哦、
解说过保安宫。那保安宫你们知道是？医神、哦
嗯、
那刚好这个瓜地马拉副总统他是神经外科的医师，在他当副总统之前，
真的、
哎、我就跟他讲说，哎呦，你今天来得很好、
嗯、
刚好我们的神也是医神、哎啊、你自己本身又是医师，
对、
啊啊、他就觉得好高兴、
嗯、
那本来外交部跟我讲说啊，你到20分钟就好，
嗯，
结果他停留了1个钟头就10分钟，
哇，
非常的有幸、
嗯、
然后他在临走，因为我们的董事长有作陪嘛、哦
嗯、
然后我就他们的交流了、
嗯、
然后那个他要临走的时候就请我告诉董事长说，你们台湾这么好的一个庙、哦、这么好的信仰，非常漂亮的这个建筑、
嗯
哦、像就应该是国宝，你们应该以保安宫为荣、哦、他就会这样、哦、所以就从这些不同的这些贵宾里面，我也学习到很多、啊、
嗯，这些其实像是这些的庙宇，可能都存在在我们各个大家的生活之中。但是真的，如果没有去细细的品味的话呢，不会知道。像外国人来到台湾就感触那么多，嗯、包含了像是我们的信仰的可贵，还有我们的建筑，还有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维护上面，其实我们都花了很多心思。但大家好像就觉得哦，又是一间庙，就是另外一间庙这样子而已，是不是就很可惜？
对，因为每一间庙各有不同、哦、
对，
我们比方说我们随便举一下台北市清代时期的三个大庙、哦、一个就是艋舺龙山寺、
嗯、
一个是大龙峰的保安宫，
对、
啊、一个是这个艋舺的祖师庙、哦
嗯、
那这两个战后呢祖师庙就没落了、哦、所以现在三大庙变成行天宫取代、
嗯、
但是在三个古庙里面、哦、各有不同，
对，
如果你要回溯到清朝时代的那个建筑的形式、
嗯、
那就是艋舺的这个祖师庙，它是代表，它还维持三个门，它没有很大的改变、
嗯、
但是呢龙山寺跟保安宫是在日治时代、
嗯、
年间经过大的整个重建、
哦、对，
所以它三个门变5个门、
嗯、
然后变成非常宽广，然后呢变成非常的华丽
啊、
非常华丽，跟原来比较没有那么华丽，就差的很多、
嗯、
而且每一个庙的主事神不一样、
啊、
比方说龙山寺我们的主事神是观音菩萨、啊、后面有道教的这个神明，比方说关公啦、妈祖啦、嗯、文昌帝君啦、
啊嗯
啊、那保安宫一样啊、他虽然是以道教的神为主、啊、以这个保生大帝、啊嗯、然后也是有土地公啦、啊、有十二伯爵啦、祝生娘娘啦、啊嗯、等等关圣帝君等等，可是在他的后殿的3楼还是有佛教的这个祠堂、啊、所以我们把佛教 就并融在一起，甚至有时候还包括孔子的崇拜
放、
啊、在一起、
嗯、
我们把它叫做民间信仰，
对，
或是民间宗教这样、
啊、
所以但是他们都不一样、
欸、嗯，像是其实真的是很多的庙宇会有那么的不同的组合，其实有的时候也跟我们在早期的这些不同的住民其实也是有关系、
对对 对, 对，比方说龙山寺它是泉州3亿人、嗯哦、3个县晋江惠安安、哦
嗯、
就它是晋江惠安南安、哦
嗯、
没在谈南安、哦嗯、因为当地的人他们的口音是这样、哦、那三亿人是、嗯这个所谓的艋舺龙山寺、
嗯、
好，那这个保安宫呢是泉州的同安人、
哦嗯、
党蛙、哦、不是董安、哦、
哇、哦、
对，那这个祖师庙不一样，它是安 K、嗯、安溪人种茶的，
嗯、
哦、就是都不一样，对，
这些其实真的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哎，所以光是要跟外国人介绍这些可能庙的初步历史，真的20分钟是不够的啦，
是不够，
对，
但是就是说、
嗯、
我们对本国人啊，对东方的人跟西方的人介绍的方式都不一样、
嗯、
哦，要跟他们做一个连接， 比方说西方人他看到我们的庙的燕尾啊，
嗯，
我说就跟你们的哥德式建筑很像，你们都是往尖拱然后往上，那这样的话可比较接近上帝，哦，比较接近神，诶，他们就觉得有共同之处。
对啊，
然后我们介绍龙山寺的龙柱，结果龙柱的柱的头头那个部分叫柱头，柱头呢是西洋的柯林斯柱，演变成了像菠菜一样，诶，他们就觉得，诶，跟他们有连结，
哦，
比方说日本人，诶，他们也有抽签，可是他们没有把杯
啊，
所以你用把杯的方式抽签，哦，又不一样，
对，
然后日本人他们好的签带回家，
对，
不好的签就系在树干上、树枝上，绑着
留着。
哎，但是台湾人呢，我们都教怎么样，不管好的坏的，你都带回家。
对，
好的就照这个方向走，
嗯，
不好的表示你的想法或方向有错误。
对
啊，我们要修正。所以好的坏的，我们都带回家。
对
啊，所以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他们有不同的这个说法。
对啊，这个民情其实也要列入了我们导览当中的一个考虑耶，所以老师其实要知道的东西也很多，包含像是这些的名词解释其实就要花了很多的功夫啊。还有哪一些古迹导览的故事呢？待会儿在单元当中呢持续再请到的老师来做分享。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不必一直仰天长啸，但要随时面带微笑，街坊邻居会心一笑，早安大家长，与您一同让善意发酵。
所以老师其实要知道的东西也很多，包含了像是在这些的，尤其是这种古迹的导览，它困难的地方就是，其实古迹嘛，就是因为它历史非常的久远，当然呢也经历过很多不同的这些时期，但重点就是这些的专有名词，有的时候用英文、用日文，还真的不太好翻译，对不对？
对，没有错，这个要让他们懂得的英文、不是说你要英文要多强，要用多艰深的文字啊、就是很简单的方式啊，让他们 来了解啊。比方说、我们在保安宫很有名的叫遮盖啊，遮盖、就是你有长期有疾病医不好，或是你长期以来运气一直不好，你要改运，改运你要来参加遮盖。
对
这个遮盖英文怎么讲？
真的
哎，我们就给他用一个 exorcism 啊，就是。除邪除魔、类似这样，那外国人就听得懂。
对，
那其实这个字，这个 exorcism 也是跟外国人学来的、
就是用跟他们比较相似，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如果细讲的话，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对啊，但是至少他们会有那样子一个方向可以去学，
比较了解，然后根据我们所诉说的他的步骤啊，然后由道长来做仪式，然后一般人呢。民众、信众就一直跟着对白、然后呢，最后就是要再把这个你的内衣呢，在这个香炉上过三圈、过三圈以后，在这个内衣的背后呢，就盖一个保生大帝的印、之后你回去呢穿三天啊，据说就是你的运就会改，你的病就会比较好。像这样的是蛮吸引外国人的注意的了哦。
对啊，尤其是老师导览了很多的国家，可能真的跟我们的文化是相差比较大的，像是瓜地马拉或者甚至是斯里兰卡等等不同的地方、他们可能在当地有相似的这一些可能算是他们驱邪或者是感应的一个方式、但是他们来到了台湾这样子一个信仰或者是大家民间习俗上面，他们应该也是惊奇连连吧。
对，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惊奇、或是觉得很多的不一样然后他们就会有兴趣、当然我们也会碰到比方说有些我们都是比方说宝贝这件事情、
对，
那在基督教或是伊斯兰教、或是天主教他们国家、有些是不会宝贝的、但是他会进庙、然后就历史或是就他的这个建筑或是这个神明雕刻的艺术、他们可以做欣赏、但是也有很多天主教甚至包括基督教他们也会拔杯、也会拔杯、也会这个问问神明、对对对啊，我都说啊、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了、你不一定要敬礼、
对啊
你如果你宗教的这个不同、没关系啊，我们就去欣赏一下，你敬个礼也没有关系、那有些外国人他们基督徒或是天主、他们也会合掌、也会拜拜、也会拔杯、那我之前都会先示范给他们看、让他们在、那最近有一次蛮有趣的，就是一个纽西兰跟澳洲两个人、他们是监察院的贵宾、是类似监察委员资深，他们两个男的来到了龙山寺、然后我就释放宝贝，然后我当然会问他那你祈求什么、我要解签你知道吗、
老师
当作解签、然后把中文这个古老的汉诗啊、然后翻译成英文，
哇好难
对，这个是要花很多的功夫
的，
因为单单解签用中文就蛮难 的因为它就是古时候的诗词嘛、好，结果我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听到、两个人都说要求的是什么？长寿。
长寿啊！
对对对，一般人比较求这个。
对、
结果呢，刚好抽出来切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比较好，就是比较差。
那怎么办才好呢？
结果这 他们抽着好巧，你知道，两个都跟马有关系，就一直抽到一匹骏马，哦，所以他就很快就可以到达你的目的。我说你的长寿没有问题，结果另外一张是个努顿的马，走得慢，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这样，哦。啊，我就给他解说，你的马比较不好，欸，但是没关系，走走屯停啊，你可以到处看风景啊，最后呢还是会达到你的目标场所，哇，两人皆大欢喜，
真的，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诀窍，一些撇步，你要用在啊不同的人啊，不同的国籍哈，啊，或是他们不同的种族，他们会有不同的想法。
哇，我觉得老师好厉害哦，会把这样子的意思呢把它圆得比较漂亮，然后让外宾呢也都能皆大欢喜，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艺术，对不对？所以呢真的要需要做很多的学习。其实老师到现在应该也是不断的在研究，包含了除了在大台北地区之外，老师其实在各地彰化啊台南其实都有相关的这些更深入这些古迹导览的研究。
对，我以前就是十年前哈，我在新义社大还有士林社大当讲师的时候，那就带着学员啊，跑到比方说桃竹苗的客家地区啦，
对，
啊，彰化鹿港啦，哦，啊，台南啦，哦，那个时候，那就是欣赏不同匠师、不同地区，哦，哎，不同的庙，它的这个建筑啊，它的历史啊，哈，它的典故啊，都非常的有趣。
对，
那现在年纪稍长哈，对、就是集中在北市、新北市，但是有很多新的点啊，比方说北门哈，以前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接近，那最近就柯P把那个忠孝引道拿掉以后，又把那个山景仓库哈往东北移50公尺哈，50公尺以后，哎，山景仓库也开幕了哈，像这个山景仓库本来要拆掉，很多的古迹都会被拆掉，
是
哦，那本来要拆掉，后来经过文史工作人员，大家就是尽量给它留下来，但是把它迁移一下，让它交通也好一点，哦，那终于迁移好了，最近就是开幕了。那从这个北门啊，山景仓库，台北门邮局，然后在大概在1-2年后会开通的铁道部，啊，将来会就变成铁道部的博物馆，所以跟我们台北的西区门户开放，啊，开花，啊，这个非常关系，因为西区是我们非常多的国外各式各样的人聚集的一个很热闹的区块，是等于我们西区的门户，啊，西门町，那西门町它透过中华路可以连接到北门这个区块，又是非常多的古迹博物馆，啊，所以这个是也是不但可以对使我们自己的公民对我们的古迹历史对台湾的历史有进一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它对观光事业会有相当的帮助，所以老房子不要随便拆。我时常说句话，说当一个古迹解说员他是幸福的，因为他会看到很多美丽的建筑，那当一个古迹解说员他也是悲哀的，因为他会看到这些美丽的建筑一栋一栋的被拆掉。
这个真的是一件还蛮心酸的事情。其实这几年来我们真的在新闻啊或者是网络上面真的看到了太多这样子一个例子了，不管是那个可能保留很久那种老厝，或者是那种历史的建筑一栋一栋的被毁坏，或者是呢被迫的去做了更多不同的处理，其实对于这个导览老师来讲心应该是非常痛的，对不对？
对，这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然有时候是生意上的，就是商业上的考虑，或是政府的一个要维护古迹的不容易，要花很多的钱，或是在古迹整修我们会花更多的钱，比在这个建立一个新的房子来讲，所以拆掉古迹很容易，要维护个古迹是很困难。
对，
还有包括老百姓的意愿，或是比方说铁路局的意愿，他要不要保留这个铁道医院，以前我在铁路医院上班的时候，铁路局长来我这边看啊，看病啊，我就跟他讲，哇，你那个铁路局啊漂亮，应该要保存下来，
对，
那个破破旧旧的房子有什么好留的，拆掉比较好了，盖大楼了，
对，
所以每一个人的观念，每一个这个不管政府啦或是民间啦，各个 单位他们的想法或是利益的冲突，就会造成古迹的流失。比方说我们在青田街那个周边有本来有100多家的日本式的宿舍，但是现在拆掉剩下20几间，还能够有保留在使用大概10间左右了，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不是说不只是这个房子，日本日式的房子它有它的特色，另外就是说日本时代的教授他们的，还有战后台湾大学的教授等等的，还有一些名人都住过那边，
对，
那这边有很故事。那这些教授也好，不管日本时代或是战后，这些教授都是非常有学问的第二个他是非常有人格的他的道德人格都非常的这个高在日本话有叫人格者这个人格的每一个都是 gay 家这样那这个部分呢，它可以作为一个我们的典范典范，我们学习的对象，或是我们后代一个学习的对象。那你把这个忘掉，这个历史故事就没有了
对。这就是可惜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在这2-3年来也越来越多人重视到了古迹的保存甚至是活化。现在在台北大台北地区还有好多的地方已经开始有这样子一个踪迹，开始有一些不同的这些不管是文创或者一些新的商业模式进驻。那老师又怎么看这些古迹活化的例子？
好，古迹活化的例子我举两个例好了那庙宇的话保安宫那保安宫本来经过一段时期战后被军人占住所以占了16年，所以古迹整个破坏那后来就整修，那整修的不伦不类，然后再过60-70年那个时代就很破败很破败然后后来呢就是到了廖董事长他起来以后呢，他就开始独立整修他是学艺术的所以他有这个古迹保存跟这个美学的观念而且这个庙宇呢是古迹呢他没有用到政府一毛钱，完全是由保安宫还有他的信徒自己捐钱把它改建的，所以他使用最现代的技术，然后用古老的匠师，然后接近古老时代的材料把它整修拯救如旧就这个花了7年非常的辛苦，那整个就是面貌一新，然后又能够符合日本时代那个原来时候的这个建筑的样貌，所以后来就得到了 UNESCO 的亚太文化资产保存奖这个在台湾全国就只有这一家
哇
这个是一个庙里面比较大单位的一个保存的实力第二个我介绍就是青田街的青田76。那青田76呢它盖1931年1928年这个台北帝国大学成立。那1931年呢有一个主理人他就智慧把这个房子盖起来，那变成他的宿舍。那战后呢就是由马廷英中国以及世界非常有名的地质学家马廷英他来住。那他的儿子呢就叫亮轩，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好，那这个一个房子呢不但它的建筑是很别的，它是和洋折中的建筑，就是和洋混合的它有这个日本式的屋瓦黑瓦然后日本式的雨林板，然后有西方建筑里面的这个阶梯洗石子还有面砖等等的，还有菱形的玻璃，这是属于西方的里面的建筑也是一样它有西方有日本的一个综合体本身建筑就很精彩。这个呢它又有这么好的人文故事包括竹立人教授他对台湾的这个甘蔗的甜度跟产量有非常杰出的贡献。那马廷英教授他对所谓的地质的研究世界级的水准还有他们家所发生的故事，所以这个青田76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房子之一
对啊，其实台湾的好多地方都有这样子一个例子，就看大家有没有兴趣或者是有没有发现了其实有很多人呢在这个古迹的保存或者像是老师您一样导览上面的真的是不遗余力的想要让更多人来了解和知道，分享了那么多的故事其实都是老师呢花了很长时间
做了这个资料收集，甚至是实地的探访，尤其是询问到了很多可能当地的店家啊，或者是这些庙里面的这一些，不管是现在的主事者等等的，其实呢都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资料收集。其实呢要做这个古迹啊，或者是我们地区的导览，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心力去做这样子一个路线的规划统整，还有故事的这些统整哦。不过呢，今天呢，我们真的时间的关系，真的是只能讲到这里。我觉得以后应该要开个课程，就是广播的课程，再邀请到何老师来分享。
非常谢谢你。
对啊，所以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很不同的退休之后的故事，如何让自己的兴趣和退休之后的生活做结合呢？我觉得老师就是很好的表率。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的是资深的导览老师何良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老师，谢谢您。
好，谢谢你。
而今天早上子荣所主持的早安调查节目也进行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分享内容，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天色渐渐暗落来，
瓶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气9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